今年的讲道是按照约书亚记来讲，已经讲到了第六章，那么前面第三章说到因着神大能的手分开约旦河水，使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然后他们来到了耶利哥城的前面，这是他们在迦南地的第一场战争。那我们熟悉的人都已经知道这一场战争的结果，神大能的手使耶利哥城倒塌，以色列人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胜仗。看起来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人有神同在，天空长蓝，凡事顺利，很美的一幅图画。那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求神也常与我们同在，求神赐下祝福满满，希望我们的一生过得平平安安，无风无浪，能够照圣经所说的神是 24/7 的神，无时无刻都在眷顾我。神啊，我向你祷告，你就回答我的祷告，这样我就真是一位有福的人。有本书啊，书名叫做《为何上帝不理我》啊，作者是杨斐利。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不能马上告诉你，因为这本书的书名太有意思了。如果把内容摘要告诉你，就好像把电影的结局给你说了，你就失去读这本书的兴趣啊。所以作者杨斐利啊，他在这本书的一开始，他就说了一些例子，都是他所接触到的个案，或是读者写给他的信。这些例子就说到啊，他向上帝祷告自己的困难，似乎都没有回应啊，好像上帝总是袖手旁观，不插手管人事。那有位姐妹说啊，她常常为她那青少年的儿子祷告，可是呢，她儿子后来还是因为吸毒被关起来了。为人父母该做的能做的他都做了，接下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神啊，为何你不听他的祷告？难道神你不像他一样爱他的儿子吗？还有一位读者写一封信来说，他说，这几年对我来说实在很辛苦啊，有时压力很大，觉得快要崩溃了，这一切都在动摇我对耶稣的信心。他说，我的疑问不是啊，耶稣是不是真的，也不是在怀疑耶稣的救恩。他说，我的疑问是我对神的信仰到底有多真实，所谓的我跟神的个人关系有多真实啊。还有一个人这样说哈，他说他觉得要相信一些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些超自然的，那些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例如啊，我们知道刚才读的出埃及记啊，红海分开，约旦河水分开，这些超大自然的事情呢，不是那么难去信啊。他说反而要去相信那些不是超自然的，会在日常生活中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啊，具有困难。例如在我身边有一些不信耶稣的朋友，好朋友跟亲人，为他们祷告，向他们传福音，可是呢，他们信耶稣好像不太可能会发生啊。还有在我身边那些最亲近的家人啊，是我的配偶或什么人，他那个坏脾气啊，他那个个性能够被神的话改变得更温柔，他那个坏脾气会变好，好像在我有生之年是看不到的。教会的父母看到他们的儿女上儿童主日学，参加青少年团契，在教会长大的孩子进了大学以后，很高的比例年轻人不再去教会了。他们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有一份收入很好不错的工资以后，他们追求欢乐忙碌的人生呢，信仰不再吸引他们，信仰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中心。父母很心急啊，常常为他们儿女祷告，但是改变就是没有发生，好像上帝不理我啊。去年12月，我跟师母去到了旧金山度假， 在那里的街上看见两位男人十指相扣的手拉手在街上走路，我们又看到两位女人在街上拥抱亲吻，在一个一切都是谈开放谈接纳谈不干涉别人自由的城市，我心里面这样想，我说神啊，你的旨意如何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这个环境里面大家都在追求享乐追求财富，我们他们对福音的冷漠，不觉得福音救恩跟他们有什么关系，福音怎么样传给他们呢？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要往永恒生命的这个方向走，但是整个世界的文化却往反方向往那个方向一直走，世界的道德观往下坡一直走在变质，性开放的风气随着 Internet 的威力越来越厉害，弟兄姐妹，我可以把这些让我们很沮丧的事情继续的再讲下去，因此这些不可能这些困难就好像一块砖头一样一块一块的叠在我的面前，变成叠成了一座很高很坚固的高墙，是我跳不过去打不过破的一个高墙，那这一堵墙挡在我信心的前面，挡在我眼睛的前面，因此我眼睛看到的都是不可能和困难，我心里面又一座坚固的耶利哥城成为我信心的大难题，神啊，你会不会帮助我攻破我的耶利哥城呢？为何上帝不理我？跟有神同在的祝福在字面上的意义，从人的眼睛来看好像是地球的两极，像南极和北极相隔那么远，那这两点有没有可能能够拉近一点？从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因着信迈向得胜，从相信走到得胜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到底有什么关键性的东西是存在于在这两点之间呢？从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他们来到了耶利哥城的前面，抬头看着这一座盖在山坡上高大坚固的城墙，他们心里面想着，那两位被差派去打探虚实的探子所回来的报告，那根据这个考古学的研究，1907年到09年考古学家在耶利哥城发现两重古城墙，第一重的外墙有20尺高6尺厚啊，我还不到6尺啊，比我身高还高一点的厚度啊。那第二道城墙是内墙，有30尺高12尺厚，两道城墙之间牢牢的保护耶利哥城。那敌人已经知道他们已经来了，6章1节说耶利哥城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关得严谨，没有人可以进出，敌人严阵以待以逸待劳，准备好要来击杀来攻城的以色列人。今天当你看着在山坡上高大坚固城门紧闭的耶利哥城，以色列人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凡是从下往上攻打的人都是居于劣势的地位，站在高高城墙上的人居高临下是最优势的作战地位。那你想，即使以色列人攻破了外墙，进到了内墙之间相隔15尺的距离，他们要马上就要攻破内墙，否则呢，被夹在两堵墙之间的以色列人不就像是夹心饼干一样前后受敌，必死无疑吗？这场硬仗要如何打？要如何打？以色列人要怎么样才能攻破耶利哥城？似乎是 mission impossible， 一个困难重重的任务。请你看今天的讲道大纲分成3点。第一点呢，以色列人有一个很大的难题，他们要攻破一个坚固的耶利哥城。第二点呢，神已经给出得胜的应许，答应他们会带领他们打这场胜仗。第三呢，在信心的征战中，他 他们有应尽的本分，应尽的本分。在六章二节，耶和华告诉约书亚说：“看哪、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所以说，看哪、啊，你们已经得胜了。即使外在的环境看起来，你们好像还是居于劣势的地位，但是我耶和华你们的元帅说：“看哪、啊，你们已经得胜了，因为这场战争。”不是军事力量的对抗战，这场战争不是人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神的战争。所以神是你们的元帅，只要你们照着我的话去做，尽你们的本分就可以了。对以色列人来说，神交代给他们一个作战方法，是从人的理性不能了解的匪夷所思，从来没有听过作战的方法，真的管用吗？行吗？只要每天绕城一次，连续绕城七天，在第七天绕城七次，然后吹角大声呼喊，刚才看到的两堵六指厚十二指厚的城墙，一个往外倒，一个往里面倒，就这样倒了吗？这个故事我们听过很多遍，也很多的牧师讲到，似乎顺理成章，没有什么疑问啊。可是我心里面会想啊，如果我是当时的一个以色列人，我就走在那个绕城的队伍里面啊，我心里面会有个怀疑啊，站在耶利哥城墙上的敌人会不会丢几颗石头下来就把我打死了、啊、或者是墙上的敌人射几排箭下来我就被射死了，或者是呢他们把一桶烧的滚烫的油就倒下来，我就被烫死了。我这样绕着城走，一点防卫自己的措施、安全措施都没有，太没有安全感了吧？而且我心里面又想着，为什么这么麻烦，要走七天呢？就走一天，我们吹角大声呼喊，城墙就倒了，不是更有效率吗？马上看见神大能的手就彰显出来，还要走七天。我心里面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怀疑、疑虑、不了解、不安全，甚至不同意啊。但是人的这些想法对攻打耶利哥城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帮助？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刚才说了，这不是人的战争，这是神的战争。属灵的战争要用属灵的方法打，不是用血气的方法打。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章三到四节他这样说，他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要来做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不凭血气征战。他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可以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所以我们回到今天读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这样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原来得胜的原因是什么？是因着信，在神面前有能力才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他说：“看哪、啊，神已经把耶利哥城交在你们的手里。看哪、啊，神已经答应要带你们去打胜仗，因为这场战争的属灵意义大于实质的攻破耶利哥城。因为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要传递给所有在迦南地的每一个王。他说，宇宙中的真神要来打败你们所敬拜的假神偶像。这场战争是神的战争，因为以色列人相信神，因着信他们靠神征战，不是靠他们的兵力。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一场信心的征战中，以色列人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们应尽的本分做好就行了。那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应尽的本分是什么？应尽的本分是什么？如果我们要来明白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来弄清楚因着信的真正意义，因着信的真正意义。所以我们就回来看第五章讲到约书亚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因着信攻破耶利哥城之前，我们来了解约书亚的信心， 因为他是当时以色列人的领袖。在上一周主日正道的经文就是约书亚记五章十三到十五节，那个时候在作战之前靠近耶利哥城的时候，约书亚看见有一个人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站在他的前面，约书亚就问他说，你是帮助我的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啊？这人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约书亚听见了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接下来的十五节说，神给约书亚的第一个命令是，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这节经文要表示一个什么重要的意义吗？表示什么重要的意义吗？因着信，约书亚相信什么？约书亚相信什么？他相信站在他前面的是万军之耶和华，因此他的相信就产生顺服。你注意十五章十五章十五节说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照着去行才是整场打败耶利哥城的关键。脱下鞋子，神不但告诉约书亚你要脱鞋，还告诉约书亚说为什么要脱鞋的原因。他说，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同样的一句话出现在出埃及记三章五节，当神在何烈山对摩西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的。同样的话语，那时候摩西的反应是蒙上眼，因为怕看神。为什么怕看神？怕看神的意思就是敬畏神，敬畏神。所以在这里脱鞋是表达敬畏神的一个动作。要脱鞋子的原因是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因为你现在就站在神的面前，在圣洁的神面前，你当存着敬畏的心。在这段经里面最重要的几个字就是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原来照着去行才是真正能够打败攻破耶利哥城的一个关键，因为照着去行就是顺服服从神的权柄。因此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相信，相信最基本的内涵必定包含了顺服的意思。因为顺服这个字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愿意为神的缘故自愿的放下我个人的意志和权力，照神所说的话去活出一个整齐有秩序的生活。这个秩序是照神所定的秩序，我愿意放下我的意志去活出这样一个有秩序的生活。举个例子来说明顺服跟相信之间的关系。那我们都相信啊，地心引力是真实的，所以你把一个苹果哈、啊、往上丢，你就确信苹果会掉下来啊。你把石头往你的头上丢，确信掉下来就打到你的头啊，不会有怀疑。当你站在一个三十尺高的屋顶上呢，你也不会傻傻的就往下跳，以为你是超人，因为你知道跳下去即使没有死也去掉半条命，不会做这个事情的。所以你对地心引力的相信不是你思想上的认同而已，而是你会带来适当的行为，你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以当我们是真实的相信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深信不疑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那个自发性没有怀疑出去要做出来跟我们信念一致相应的行为。所以因着信，信什么？因为你相信有地心引力，你在地球上的每一天你就一定会顺服地心引力的原则，你不会故意去对抗它，而事实上你也没有能力去对抗地心引力，反其道而行。所以我用这个历史要表达一个概念，就是说不管走到哪里，相信与顺服总是一起出现的，一起出现的。所以对约书亚来说， 他带领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在这场信心的征战中，如何因着信迈向得胜？弟兄姐妹，听到现在你明白吗？如何因着信迈向得胜？从相信到得胜之间，那个关键性的东西就是以色列人应尽的本分。这个应尽的本分是什么？是什么？就是在相信神的时候，你要照着去行，你有顺服去行的行动，就像是你顺服地心引力的原则一样。人的怀疑不会帮助他们打胜仗，只有没有怀疑的相信所产生顺服的行动，才会使他们得胜。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相信神，你怎么信？弟兄姐妹，你相信神，你怎么信？不是我在头脑里面想一想，我告诉我自己，我信耶稣就 OK 了。你的相信一定会带出来一个适当的行为，是自发性的，没有怀疑的，是顺服神的行为。你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你知道你要照神所说的照着去行，照神所定的次序去活出一个整齐有次序的生活。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因着信迈向得胜，在相信跟得胜之间的连结，我们必须要建立在我们应尽的本分上，应尽的本分上，就是我有那个愿意照着去行顺服的行动。换句话说，顺服跟相信是可以画上等号的。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五节的经文，他很清楚地说明相信和顺服这个字哈，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在罗马书一章五节，他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就从神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就是保罗的服事。在服事是什么？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那信服真道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进入信心的顺服里面，或者也可以翻译成进入顺服的信心里面。你看哪一个意思呢？你比较容易了解，进入信心的顺服里面，或者进入顺服的信心里面。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这样说，他说他的服事，他的职分是要在万国之中叫人家来信耶稣的名。那这个相信就怎么样？人要透过顺服才能进入信心，人要透过顺服才能进入信心。所以没有顺服就没有信心，有信心就一定有顺服真道的行为。所以这个两个字才会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因着信迈向得胜，在相信和得胜之间的连结，必须要建立在照着去行愿意顺服神的行动上。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提到了许多的信心的人物，每一位信心人物之前他的开场白都是说因着信开始，然后呢就开始叙述这位信心人物顺服的行为。那我们就用挪亚做一个例子。在创世纪第六章，当神对挪亚说因为地上充满了人类的强暴，所以神要降下洪水把他们和大地一并毁灭，所以神对挪亚说，他说你要造一艘方舟。挪亚就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情，都隔了很多年才看到这件事情，他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他弟兄姐妹，挪亚造方舟的行动是使他得救的原因吗？挪亚造方舟的行动是使他得救的原因吗？不是的，挪亚的得救是因为他相信神的话，相信那个未见的事情必要来临，所以他动了敬畏的心，产生顺服的行动。所以造方舟的行动是他信心的证明，是他敬畏神的心的外在表征。所以我们就明白，好行为不是使人得救的原因，但是好行为是人得救的证明，是人得救的证明。弟兄姐妹，当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曾经想过，照传统的讲法， 就是传讲在神岂有难成的事情。神大能的手帮助以色列人攻破耶利哥城，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来激励我们众人的信心，对神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呢？但是当我在祷告中思想，在祷告中思想，当我仔细的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看见信心不是被激励的，使人得救的信心是要用顺服的行动走出来，被试验过，被坚固起来的。我们听一篇很激励人的道啊，讲道很受感动啊，这个感动常常就像一个火花，但是我们在听了以后很有感动，回家坐在椅子上呢，我们也想动，但是电视一打开我们就不动了。如果有感动没有行动，没有照着去行，火花很快就熄灭了。若是你要使感动的火花燃烧成一团的大火，你必须要有行动啊，你必须要有行动啊。所以他今天讲到的结论，因着信顺服去神去行，就迈向得胜。因着信有顺服的行动，必然呢会带来冒险，让你有不安全的感觉。因为我们造人的方式，我们总是要选择走在自己所认为有安全感的保护网里面，因为在那个里面呢，我们那个自我掌控的心呢，总是要来大过相信神的心呢。但是造神的方式就是今天所读的经文，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因着信攻破耶利哥城，是因为他们照着去行。神让我们走出去，走出去那个人我们自以为是的保护网，所以因为踏出我们的保护网，我们才有办法抓住神说那未见的事情必定照你的应许要发生，所以我们才会相信神，顺服的去走这条路。我们有那个冒险险的感觉没有错，因为在我每一次凭信心要踏出那一步的时候，是我完全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结果的那一步。所以希伯来书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信。虽然我看不见未来的事情会如何发展，但是因为我相信神耶和华以勒，我就相信神必有预备，神必有预备。在今年十二月的华人拆船大会，有一个见证，有一位啊叫做 Chris Rotte 的牧师 Chris Rotte 啊，在十年前他就搬离开他的 comfort zone， 在一个比较高级的住宅区呢，他把房子卖掉，他全家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小孩一起搬到洛杉矶一个很贫困的地区。因为他受到主耶稣的一个感动，主耶稣一生就是跟贫穷的人在一起，要将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他跟他的妻子 Maggie 就带着这个意向要去贫民区接触穷人，将福音传给他们。所以 Chris 全家就搬到一个贫困地区的小小的公寓里面。他心里面想的是，我不是要来追求美国梦，我要追求的是神国的梦，神国的梦。美国梦呢，有时候就像一生啊，我们的一生就像草上的花，早上开的茂盛，中午太阳一晒，晚上热风一刮，晚上花就枯死了。他要追求的是存到永恒的美国的梦，所以他们的小孩就去到当地很差的公立学校念书。这父母亲不容易做到，你不会把小孩送到一个非常差的学校去念书的。那 Chris 每天回家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打蟑螂啊，公寓里面很多的蟑螂。所以他们住在那个公寓旁边的小巷，只有几个破沙发椅，每天呢都有吸毒的人在那里，也有一些妓女在那边拉客，就这样子住在那里。一年过去了，事工没有推展，一切静悄悄的，就好像以色列人安静的绕着耶利哥城转圈子，一圈一圈的转，一圈一圈的转。又一年过去了，还是老样子，没有人信耶稣，困难、人心的冷漠筑成的高墙，吸毒妓女脏乱，环境还是一样的糟，好像 改变是不可能发生的。人的怀疑和困难可以堆积成一座很坚固的打不破的耶利哥城。在这两年等待的期间，我心里面想，如果我是 Chris， 我心里面可能常常想着，为何上帝不理我？你不是呼召我来服侍你吗？为什么你不理我？为什么你没有使事工发展，使啊人心改变实现了？但是 Chris 跟 Maggie 他们用顺服的行动，继续的坚持他们的呼召，坚守他们对神的信心，继续的绕着围着他们的耶利哥城绕圈子。有一天 Chris 下班的时候，他回家看到巷子里面有个二楼的小孩拿着一个 football 站在二楼的窗口。 Chris 就问他，你要不要下来，我们来丢几个球。所以他们就下来，就在小巷子里面丢 football。 过了一会儿，有个小孩加入，不久有一个大人也加入一起丢 football。 这样子他们玩得很开心，一直到 Chris 的妻子 Maggie 来喊他回家。 Maggie 问 Chris 说，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Chris 一看，哇，原来都快要半夜了。第二天他们又继续的在巷子里面丢富波，第三天第四天就这样，他们每天很开心的在巷子里面丢球。有一天 Chris 忽然注意到那些吸毒的人和妓女不再来到他们这个巷子了。原来这个巷子有小朋友有人在玩的时候，这些人就不再来了。他们住的地区改变了，那个人心冷漠所筑成的高墙被拆掉了，邻居也彼此熟悉了。因此 Chris 就开始带领查经在这个地区建立教会，这个教会就叫做 New Life Community Church， 现在有100多个人聚会。因此 Chris 心里面一家，他们在信心里面顺服的行动，使得100多个人的生命得到改变，有上帝同在的祝福来临了。Chris 的见证非常的激励我，因着信顺服去行，迈向得胜。原来信心是在我觉得为何上帝不理我的时候，我还是坚持不放弃，继续往顺服神的行动，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要来承受应许的人，最后有上帝同在的祝福就来临了。原来只有被试验过的信心才是真正的相信。弟兄姐妹，今天的这一段信息告诉我们一个信仰上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因着信我相信什么？因着信你相信什么？如果你里面的信只是一个意识形态上，只是你想一想思想上的认同，在你的生活中你可以活得好像神缺席不在，你也觉得无所谓。看看你今天的生活，神真的在你的生命里面吗？还是你就觉得上帝不理你，或上帝跟你在不在都没有关系？你认为相信耶稣是这种信法吗？希望不是。因为真正的信心不是这样，真正的信心会有从敬畏的心产生出来顺服的行动。信心跟顺服是分不开的，没有顺服行为的信心等同于死的信心。最后我要谈到关于顺服神的具体的内容，我要请你回去看罗马书12章到15章。因为当保罗讲完了所有因信称义所有能够成圣的教义以后，从十二章进入生活运用，告诉你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就在这几章经文说到了。他说我们要按照恩赐彼此配搭服侍，我们要真诚爱人，肯为别人的利益着想，我们要凭宽大的心彼此接纳，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要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考验。你也可以去读雅各书，雅各书有很多的考卷，每一张 test 每一个考卷都是在测试你能不能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听姐妹，当我们今天来到主里面，蒙福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跟随主。但是我们跟随主的时候要有一个信心，这个信心不是我想一想，我认为我相信耶稣 OK 了 I'm fine 我可以了， 这个信心是你要去冒险，你要走出你的comfort zone，你要愿意去尝试那些你不能顺服的。我今天的讲道就到此，但是我要邀请你有几分钟安静的时间祷告一下，想一想神在哪些事情上让我觉得我没有办法顺服他，我走不过去的。那我们一起祷告，那有个安静的时间，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来思想。我们跟随耶稣，我们说主啊，我相信你，你是我个人生命的救主，我愿一生跟随你。但是你现在还没有在跟随他，你的信心还是停留在理性头脑的层面，因此你的生活有耶稣存在或没有耶稣存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你的生活行为跟没有信主之前也没有很大的差别。主，我们来思考一下，在撒迦利亚书八章二十三节说，有人看到犹太人当中有一个信主很坚固的人，有十个人从外邦出来说，拉着你的衣襟，我愿意相信你，我因为我看到有真神在你们当中。那你想一想，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活见证，有没有人拉着你的衣服说，我要来认识你所相信的神？我们来安静思想，把你自己放在祷告里面，求神鉴察，从你们自己的生活看见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样。恩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的信息，求你亲自对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走出我们的comfort zone，看见我们不愿意顺服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不愿意放下抓在手上的东西在哪里，因此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有真正信心的生命见证，最终成为荣耀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神赐给林牧师带给我们的话语，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都能够有信心的表达。